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复活节来临，瑞典学员忆师尊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采访报道。复活节在瑞典和西方国家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隆重节日。这个给生命带来希望的节日，对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26年前1995年4月复活节期间，定居在瑞典哥德堡的中医师王医生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在哥德堡举办7天讲法教功班，让这里的民众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2021年复活节来临之际，王医生和一对瑞典母女回忆起26年前有幸参加师父哥德堡讲法教功学习班的那一段美好经历时，仍历历在目，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第一部分，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90年代初来瑞典成家立业的王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中医科班出身，在哥德堡拥有一家中医诊所。他说，我练过很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就想找一门好的功法。那是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后来得知李洪志师傅将在山东济南办班，办班时间正好是在我返回瑞典之前的那些天，我赶紧订了飞机票。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赶上了参加94年师父的济南讲法班。王医生回忆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说，学习班结束后，我的内心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瑞典，特别想和淳朴善良的瑞典人一起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当王医生得知李洪志师傅95年3月在法国讲法时，就和法国联系，邀请师傅来瑞典，师傅同意了。讲述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得知师傅要来瑞典，我特别高兴，赶紧开始准备。当时我在哥德堡办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保健班，认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感兴趣的瑞典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也发了广告。但是一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国内办班好几千人的那个场面时，王医生就感到特别的忐忑不安。没想到当他给师傅打电话时，慈悲的师傅反而还安慰他。结果在复活节节日期间，7天讲法学习班大概来了120多人，其中有20人是从法国来的，其余的人都来自瑞典。第二部分，大法师父的慈悲。办班期间，王医生看到师父特别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回忆道，师父来瑞典时，手里还提着一箱从法国带过来的方便面。师父不愿意麻烦学员，总是为别人着想。每次讲课前，师父都是早早的就到了，穿着整齐干净。为了尽可能的让西人学员听得明白，师父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耐心地解答学员的提问，直到大家听明白为止。5套功法都是师父亲自给学员做演示，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帮着纠正动作，有时一个人要纠正好几遍。在离开瑞典，临上机场前，师父还到练功点看望学员，帮助纠正动作。师父心里时刻想的都是他人。还有一件令王医生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办班期间，由于人手少，事情多，加上那时我对什么是真正修炼的理解还很肤浅， 有时回答学员的一些问题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一天师父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的后悔。他感慨道，现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师父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提醒我该如何善待他人，马上我就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赶快改。第三部分，幸运的瑞典母女俩。在幼儿园工作的安娜和她的妈妈克里斯丁娜母女俩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当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班也给这对母女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26年前的情景时，安娜说，那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离预产期大概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王医生办的中医小儿保健班上听说李洪志师父要来瑞典办班，当时我就有种感觉，这就是我的师父来了，马上决定报名。可我特别想有个人能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妈妈很想参加，但她的腰疼病犯了，走动很困难。我又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让我转告妈妈，尽量来吧。后来妈妈居然歪着身子，半躺在驾驶室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谈到这儿，安娜开心地笑了。她接着说，师父为了让我们能听懂，不仅一遍一遍地讲解，还绘图给我们解释3000大千世界。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很多，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听课的过程中，我和妈妈惊异地常常互相对望，大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总决定不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类型的。那时我明白了，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她说，我们真是幸运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向内找，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然而，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制造谎言，污蔑大法，安娜很痛心，她说，我认真考虑过了，这个大法这么好，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这个迫害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想向全世界大声地呼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第四部分，功法不一般，大法显神奇。75岁的妈妈克里斯丁娜皮肤细嫩光滑，总是那么神采奕奕。他特别感谢大法师父安排女儿安娜找到了自己，他回忆道，记得当时我接到安娜的电话时，就感觉有一位大师会出现在安娜的人生路上。我一直也在寻找师父，当时腰痛折磨我10多天了，但我实在不想由于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机会。后来就忍着疼痛歪歪扭扭来了，路上开了3个小时呢。说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克里斯丁娜还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法翻译的不太准确时，师父都知道，于是师父就反复地讲啊话呀，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学员提的问题都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做解答。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清楚，只有我们的师父。他回忆道，在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纯净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一直跟随着师父的引领。令人开心的是，学习班结束后，我心情愉悦，身体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地就到家了，跟来时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停地笑着，眼中泛着感激的泪水。他说，我明白，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 师父是来真正拯救我们的，这个功法不一般，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的克里斯丁娜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着遵循真善人的准则为人处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遇到矛盾找自己。逐渐的，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让还没修炼的丈夫莱夫很是惊讶。克里斯丁娜接着说，我告诉他是这本书改变我。后来莱夫就开始看转法轮，他一看大法这么好呀，自己就主动学练功动作，也开始修炼了。他还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如果莱夫不修炼大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大法很神奇，真是太好了。结束语。就这样26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瑞典的中西方民众走进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修炼，不断的升华。他们一起努力传播真相，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远的幸福回忆，暨北京国际法会见师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4号。1996年11月2号，北京国际法会结束的那天，艳阳高照，傍晚，夕阳格外灿烂，阳光伴随着一串串的法轮洒满大地，与会的世界各地的同修们都在利用晚饭前的时间，随机的自由组成大小不一的小组，继续交流着。我与几个同修也在切磋着。大约六点左右，我们旁边那位正在帮助国外同修纠正练功动作的大法研究会工作人员被人叫了去。过了一会儿，便传出了师父要来看大家的极大喜讯。当时，大家正在地坛公园一个饭店的前厅后厅吃饭。前厅就是当天法会的会场，一听说师父来了，我放下筷子就跑到前厅去了，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了，两眼就盯着看师父。有的回忆文章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那说的肯定是事实，可我当时真没顾上看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的场景。师父劝大家坐下吃饭，谁都不坐，只见师父张开双臂，两手又做了个大人按孩子脑袋的手势，亲切地说，大家先吃饭，吃完饭我跟大家说话。说罢，师父就转身去了后厅，我拿着照相机追着师父回到后厅自己座位旁边。师父慈祥地看着大家，还是劝大家先坐下吃饭。见我站在旁边，师父顺手把我搂了一下，并慈祥地望了我一眼。当时我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融在师父的手心里了，望着师父什么都想不起来说，嘴都张不开，只是傻笑，那种幸福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师父离开后厅，我停了一下，又和几个带着照相机的同修出来找师父，发现师父正站在前厅与后厅中间西边的墙根等着大家吃饭。旁边的研究会工作人员劝我们吃饭，我们没再往师父身边凑，远远地站在后厅门外看师父，准备抓机会拍几张师父的照片。结果我们几个这么一来，师父又走了。事后才知道，师父从美国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接赶过来看弟子了，连饭都没顾上吃，而师父站在门外墙根等我们吃完饭就给大家讲法。见我们几个饭都不吃了，就又去了那个院子的外面，坐在车里等大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激不尽，热泪盈眶，也羞愧难当。可那时自己就是那个样子，那种心性，也只能是那种表现。事后回忆起来，
其实师父那样做，不仅是在给我们留下做事先考虑别人的风范，同时也是在暴露我那种没出息的表现背后的魔性，让我自己悟到，去掉它，这又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吃完饭，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就把饭厅改成了法会会场，研究会负责人让把前边的座位让给境外的同修，转眼功夫大家就坐好了。大家一坐好，师父就走入了会场，又是全体不约而同的起立，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师父制止住掌声，开始讲法。为了让后面的弟子看清楚师父，师父让工作人员把椅子放到了桌子上，师父坐到上面给大家讲。师父讲法中间，一位研究会工作人员两次提醒大家，师父还没吃饭，要请师父结束讲法去吃饭。师父推辞了，坚持给大家讲法，并说以后可能没机会讲了。当时我又想多听，又想让师父吃饭，可想听师父讲法的愿望更大些，心里就嫌那位工作人员多嘴。师父讲完法后，一边往外走，一边和拥过去的弟子们握手告别。我在一边等了会儿，心想先让前边的同修和师父握吧，后来怕错过机会，也凑到边上跟师父握了一下手。回家的路上，几个同修坐在公共汽车里，一起回忆见到师父时的情景，完全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接连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的脑袋空空的，特别美妙。转眼十年，在修炼和正实法的路上，摔摔打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自己一想起见到师父，尤其是感到融在师父手心里的情景，心底就涌起一股热流和无穷的力量。这一幕也曾有几次想写出来，但由于各种执着的障碍都没写成。现在我从中悟到，让我有那种无限幸福的感受，不仅仅是催促和点悟我精进，同时也是让我把这种幸福和感悟与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一直在师父的手心里。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8日。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石家庄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前两天师父的代工报告会上，我被当地气功协会安排在会场讲台上的台阶口处，负责阻止人们上台接近师父，影响师父讲法。我站在讲台的台阶口处，双手结印看着师父，静静地听师父讲法。我感觉时间静止了，空间静止了，静静的，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师父讲法两个小时，我一动不动，双手结印站了两小时，我没有累的感觉。当时我像站在冰窖里似的，两腿膝盖以下冰凉冰凉的，但不觉得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冷了。师父的讲法结束后，我走出会场，感觉哪儿都不一样了，天也比以前漂亮了，周围的环境也都变得美了。我的心情那个好啊，从未有过的愉悦，好像世界观都变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3月3日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开课了，师父在八天班中讲的一些现象，我大多都体验到了。第一天听完师父的讲法后，
晚上睡觉时，我梦见一位白胡子老者立在空中。我拜谢道，谢谢老天爷让我这个时间转生，转生在这个城市生活，让我能够遇见大法，我能有幸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学习班，这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啊。师父讲了给每个学员都下法轮之后，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就感觉天旋地转，屋顶都在转，我觉得自己躺在一个大圆盘上，整个身体都随着大圆盘子转，速度非常快，转得我头晕的不敢睁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我就出现了上课睡觉的状态，因为我以前经常被三叉神经痛折磨，那种疼痛的感觉没有经受过的人是不知道的，真的是痛不欲生。有一次我牙疼，脸肿得老高，头、太阳穴、眼睛一跳一跳的疼，疼得我一宿都没睡觉，吃了四片止疼片也没管用。我在地上转圈，一边走一边用头撞墙，咚咚地响。我心想，这么痛苦，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当时真是死了的心都有了。我在传法班上，师父让我睡觉，给我调整，净化了身体。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年龄不大，毛病不少，心肌炎、气管炎、吐血、肺炎等，感冒发烧更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个月都要来一回，孩子也抱不了，刚抱起孩子没走几步，就从头顶、脖子、肩膀到整个脊椎撑得生疼生疼的，而且我还不能打针输液，对药体药液过敏。从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的那一天开始，我的这些病痛症状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这些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我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得法后，我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的幸福快乐之中，就愿意学法，就愿意练功。午休时，我先练一遍动功，然后吃午饭。晚饭后，去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大家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回到家11点了，开始练静功。夜里睡觉，不论是几点，只要一醒，爬起来就练静功。经常是3-4点起来打坐，然后去练功点参加晨练。在节假日，只要我有时间，就参加大型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一次，我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常吃避孕药易患乳腺癌和宫颈癌，就想起了自己体内还有两节装有避孕药物的塑料管。我犹豫着是否去医院手术取出。晚上学法时，看到一位弟子问师父，是否需要取出从前未做化疗时放入我体内的一个人造血管装置。咦，这不就是我要问的吗？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以前做了什么手术，做了什么，你都不要再管了，你只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以前有的修炼人，他腿里边装了钢钉、钢板，换了骨头，甚至换了一些零件，后来他发现不翼而飞，而他的肢体却完好无损了。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时间飞逝， 岁月如梭，我已经修炼了20多年。每当我精进时，就会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师父赋予了我全新的生命。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